第十四章发慈悲的父。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就是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头脑中有着怎样的想法。陶树在其著作《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的开始》这样写道，要了解研究基督之心的目的，有一种方法是试图让我们心中神的形象更准确。我正努力帮助大家摒弃人天然的堕落的直观认识，认为神遥不可及，吝啬小气，并逐步认识到他心里柔和谦卑。但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神子，那么天父呢？用陶树的话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子看成是柔和谦卑的，而认为父与子不同呢？本章将为我们解答这个疑问。主流的新教救赎论向来认为，透过子的工作，神的公义得着彰显，愤怒得着平息。基督透过自己的生平、受死与复活，不是为了树立一个道德榜样，也不只是为了击败撒旦和彰显圣爱。最重要的是，子的工作，特别是他的死与复活，平息了天父对人类可憎的叛逆而发的义怒，父的怒气止息了。这并不是说父对子民的态度不同于子的。基督徒普遍认为，的确，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不像子那样愿意爱人、饶恕人。但圣经的教导并非如此。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父的愤怒需要平息，而子为了平息这愤怒做了所需之功的事实呢？这是否真的表明父和子对我们的态度大不相同呢？关键是要明白，从律法上无罪的角度来说，父的怒气必须平息，才能让罪人重新蒙他悦纳。不过从内心渴望和情感的角度，他与子同样渴望赎罪之事发生。客观上父的怒气要止息，主观上他与子心意相通。如果我们基于客观需要得出他主观意愿如何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清教徒常说，父和子在永恒的过去已达成一致，他们要一同拯救一个犯罪的族群，神学家们称之为救赎之约，意指三一神在创世之前达成的共识。父不是比子更难说服，正相反，父所定的救赎之路与子成就的救赎之功都出自同样的爱心。随后我们将看到旧约对耶和华神的描述与耶稣在新约中所说的心里柔和谦卑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要思考新约关于天父的教导。我们以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为要节，使徒保罗用这句敬拜的话作为全书的开篇语，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发慈悲的父，在哥林多后书开头，保罗为我们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到当他想到神时，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什么。是的，父神公义正直，如永活的磐石，若没有这样一条教义，没有这样一个保证，我们就别指望有一天所有错误都将得到纠正。但父的心是怎样的呢？他内心最深处的意念是什么？从他生的是什么？是慈悲。他是发慈悲的父。正如父亲所生的孩子与自己相像一样，天父发慈悲也反映了他的本性。在天父和慈悲之间有一种家族独有的相似性，他是慈悲之父，胜过被称为罪恶之父的撒旦。在圣经中，慈悲一词OIKTEIRMON 出现过五次，其中一次是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满心怜悯与大有慈悲构成了同义平行句。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POLUSPLANCHNOS， 大有慈悲， OIKTEIRMON。 在十一章里我们提到，希腊文用来表示耶稣深切怜悯的词是 SPLANCHNIZO， 内脏。可以看出他与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里怜悯 POLUSPLANCHNOS 一词的词根相同，但后者的含义更为丰富，它包含一个前缀 POLU， 意为许多或极大的。经文说主满心怜悯，说主满心怜悯，或者说他有极大的怜悯，就等于说他是发慈悲的父。称父神为发慈悲的父，就是说他以丰盛的怜悯对待那些有缺乏的、任意妄为的、混乱堕落的、偏离真道的子民。在谈到基督对他子民的爱时，古德温从论述子的心很自然地过渡到天父的心。他爱我们，并不勉强，不是因为父吩咐他要娶我们为妻，所以他只好竭力忍耐，不是的，爱是他的本性，他的性情，对他来说，这性情是完全自由的，是自然而然的，否则他就不是神儿子了，也没有效法他的天父。而对父来说，发慈悲是自然而然的，但刑罚却不是这样，因这是他非常的功，但他喜悦发慈悲，因他是发慈悲的父，他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慈悲。为什么说发慈悲是神自然之功，而刑罚是他非常之功呢？我们将会在下一章里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目前我们只需注意，古德温帮助我们理解发慈悲的父这一称呼的方式，就是圣经带我们了解父神内心最深处的方式。三一神的真实含义不是指父注重审判，而子注重爱。父与子原为一，因此他们心意相通，毕竟他们是一位神而非两位，他们心中都满有救赎的爱，即不能妥协的公义和愤怒，但这公义已得着满足，他们的愤怒也已平息。古德温对父神慈悲的探讨还有很多，他这一段对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的思考读来十分贴切。神有诸般丰盛的慈悲，正如我们的心与魔鬼是种种罪恶之父一样，神是各样慈悲之父，没有一样罪或者苦难神不会发慈悲，他有丰盛的慈悲。正因受造之人会遭遇种种苦难，所以神里面会有一间店铺，一个装满各样慈悲的宝库。按圣经的应许进行分类，这些应许就像是宝库里的盒子，里面装着丰富的慈悲。如果你心里刚硬，他的慈悲是柔和。如果你的心死了，他的慈悲会使他活过来。如果你病了，他的慈悲是医治。如果你犯罪了，他会慈悲地洁净你，使你成圣。我们需要多少，他的慈悲就有多少。这样，我们便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恩典与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他将心中一切的慈悲都放在应许之源中，好使个人按需支取。他无限的慈悲能医治灵魂一切的疾病。当我们想到神时，出现在脑海里的是什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无限慈悲的泉源。在我们一切的需要、失败和彷徨中，神以各样的慈悲怜悯我们，满足我们，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这就是神。父不亚于子，子也不亚于父，因父与子
本为一体。除我们已知的特殊时刻外，天父温柔地看顾着我们的一切，管理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它主宰着每一片树叶掉落的特殊角度和吹落叶片的微风，马太福音10:29-31，也主宰着邪恶之人引发的灾祸，阿摩斯书3:6，路加福音13:1-5。而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大小，都本于依靠和归于父的心。父神是谁？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中间有些人的父亲非常尽职，但也有些人受到父亲可怕的虐待，甚至遭到无情遗弃。无论怎样，地上父亲的良善只能稍微体现出我们天父真正的良善，而地上父亲的丑恶则是天父形象的反面教材。他是所有人的父，所有人类父亲都从他得名，以弗所书3:15。在约翰福音14，腓力求耶稣将父显给门徒看，约翰福音14:8，耶稣回答道，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约翰福音14:9-10。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新约的另一处经文称基督为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1:3。耶稣就是神本性的化身，是神形象的体现，他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格林多后书4:4-6。通过他，我们看见天上永恒的心意披上肉身行走于这个时空里。一旦了解了基督的心，我们就会发现四福音书自始至终都在说神自己最深切的怜悯与柔情。当你思想神对你的心时，要记住一点，他是发慈悲的父，他温柔待你，毫无保留，他加倍施恩，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没什么是他不愿做的。清教徒弗拉维尔这样说，要牢记，这位掌管万物的神正是你的父，他远比你温柔。你对自己远不及天父对你那样温柔，他的温柔远超过你自己的。基督心里柔和谦卑，而这正是天父的完美写照。父自己爱你们。约翰福音16:27。